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畸变的祝福，也可以说畸变人的祝福。畸变是一个大城，它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今天我想分享的是畸变的人变装来见约书亚，希望能够跟他能够立和平之约。其实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畸变人不但逃脱了神的震怒，没有被灭绝，反而成为蒙福的一群，这是何等的恩典！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今天能够向我们说话，好不好？我们一起解祷告。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巴不得我们今天不见一人，只见你耶稣基督。但愿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借着这一段经文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放光，向我们说话。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约书亚记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呢？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人说，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的缘故甚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为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即便是一个要塞，是个天然的要塞，是位在高山上，战争时是一个很容易防守很难攻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很适合君王的居住的地方，所以它的名声很大，是一个又安全又大的城。畸变人呢，是属于迦南七族的西魏族的人，因为迦南人恶贯满盈，神决意要灭绝他们，所以在申命记神对摩西这样说：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神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的灭亡。当畸变人察觉了他们自己的处境，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来求一条生路，他们希望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拯救。到底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愿，到底这样的重动机是怎么样来的呢？是因为出于惧怕的心，惧怕神的心，因为他们甚怕丧命。我们从刚才我读过了哈，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九章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迦南地的诸王都听说了，他们都知道耶利哥城还有埃城已经变成荒野，城里的人没有留下一个活口的可怕的消息，他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的目标。所以经上告诉我们，当时住在这个地区的人有赫人、亚摩利人，有迦南人，有比利洗人、西魏人，还有耶布斯人， 其实他们是各据一方，有住在山上的，有住在海边的，也有住在平原的。他们通常都是为了扩张自己的疆土，是互相争斗的。但是呢，这次他们因为遇见一个大的敌人，是一个同一的一个敌人，所以他们就决定齐心努力在一起，聚在一起，要与约书亚及他的军队来征战。但是这个的时候呢，他们其中他们的一组的西魏人里面的基遍人呢，他们就想背叛自己的族群，他们就想用方法来向以色列人投降。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读到，因为他们甚怕丧命，因为他们有一颗惧怕神的心，因为他们知道耶利哥轻易的被毁掉，埃城也陷落，其实是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清楚知道这场战争他们没有胜算，必死无疑，因为他们对抗的不是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耶和华神。我们从基遍人回答约书亚的话，我们就可以只了解一些西亚了。即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一切的居民。再次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神命令摩西来灭绝这迦南人，其实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地，除了基遍人，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也都有惧怕的心，然而他们却有不同的反应。迦南地的诸王嘛，他们决定和联合起来攻打，但是基遍人却选择了将自己交在耶和华的手中，将自己交在带领以色列军的约书亚的手中。约书亚的名字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耶和华的拯救。基遍人想，既然耶和华的拯救，也许他也可以拯救我们，也许他也可以怜悯我们。他们没有信心，按照自己的本相，自己本来的身份来到约书亚面前，所以他们就变装，说是他们从远方来的，因为听见耶和华的名声，因为看见他的作为，所以他就想来要求约书亚跟他们签一个和平之约，并且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愿意接受任何的条件。结果以色列人就信以为真，就没有求问耶和华。你看约书亚就第九章的十五节是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好吗？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实，就是基遍人情愿用诡诈的方法也要求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确信只有耶和华能拯救，只有耶和华能救他们，因此他们想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怜悯。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当他听说耶和华为以色列民征战，当他听说耶和华的这个圣名的时候，他就害怕，就惊恐，所以他就决定离开他们的族群，离开他们的偶像，来寻求拯救人、怜悯人的耶和华。他并且冒着生命的危险，隐藏了来窥探耶利哥城的两个以色列的那个探子，为了要换取他们一家人的一个生命、一家人的安全。因为他心里惧怕神，因为他知道这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审判的神，所以他来寻求神的怜悯。其实同样拿厄米的儿媳路德，他也是外邦人，但是当拿厄米 想从摩亚地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了这个路德的好处，他让他回娘家，可以另嫁。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们大家可能都晓得了。他说什么呢？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可以很惊讶的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到，无论哪何也好，无论是路德也好，他们的名字都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呢？其实我们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说到有一群人，他们愿意放下过去的一切习俗和过去的一切偶像，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们就是住在帖撒罗尼迦的人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们为什么要离弃偶像呢？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审判，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他们脱离审判。我们若想从基甸人喇合或者是路德还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里面找到一个共同点呢，我想他那就是一个惧怕神的心，他们有个敬畏神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对圣洁公义的神，审判罪人的神，是否也应当心生敬畏，心生畏惧呢？因为神断不以有罪无罪，我们对罪的公价就是死，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事实是不是感到恐惧战惊呢？因为唯有如此，这样我们才能当公义的神，审判罪恶的神。他因为怜悯我们，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因为他爱我们，定义将耶稣基督压伤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又甘愿让耶稣基督预备了一条救恩的道路，我们才会被他的爱所感动，我们才会情愿去寻找这位怜悯我们的主，这位爱我们的主。弟兄姐妹，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彰显的是什么呢？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什么呢？其实十字架彰显的不只是爱，我们常常讲到十字架的爱，其实十字架彰显的不只是爱，其实更是公义。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愿我们也像基甸人一样，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能够看见基甸人所看见的，基甸人所看见的公义的神必有怜悯，因此心存敬畏。若是基甸人肯来到神的面前，世世代代的人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正如约书亚的名的意思是拯救，其实耶稣的希伯来文就是类似约书亚，他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什么样的人会畏惧什么神呢？什么样的人愿意进而来寻求神呢？就是神的恩典临到的人，神的恩典临到的人。否则即使你的心产生畏惧，也未必会来到神的面前，也未必会寻求神。即使我们恐惧战兢，也不一定肯放下自己现在的自我中心的生活，可能反而厌弃神，来抗拒神。 正像迦南各族的王跟迦南的百姓一样。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妓女喇合的心就打开了，这边人就不惜代价来到审判他要咒诅他的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怜悯，来仰望神的拯救。同样，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醒悟，我们就能明白十字架上的意义，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寻求那位公义又怜悯人的神。当我们听了福音的时候，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他，我们的口也愿意称他为主，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他也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什么时候呢？就是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产生什么样的心呢？就是畏惧神的心，敬畏神的心。亲爱的朋友们，但愿我们也能像基遍人一样畏惧神，敬畏神，以致可以恨恶罪恶，远离罪恶。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归向神，并且来到他的面前。基遍人的祝福，他们的祝福是因为他们当神的恩典来到他的时候，他们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畏惧神。第二个呢，基遍人蒙福的原因素呢，是因为在神的面前立约，因此神的话保守了他们。基遍人虽然用欺骗的手法，但是他们终于会暴露的，因为当他们，因此他们确实是应该按着神的命令被消灭，因为他不但是罪恶恶贯满盈，并且又犯了欺骗的罪。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杀他们，为什么呢？约书亚第九章18-21节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首领又对会众说，让他们活着。兄姐妹，从基遍的人的角度立场来看，这个约其实是一个什么欺骗，是一个错误，里面没有真实。但是从约书亚及官长的角度来看呢，他们是确实是真真实实诚诚恳恳的立了约，并且是以耶和华神的名立了个约。只因为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所以他就不能够下手来杀害基遍人，因此在神面前起的约就救了他们。你看弟兄姐妹，你看看这种关系是不是很像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我们本来也是在罪孽中生的，我们也曾经带着罪恶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也曾向神起誓要爱他，但是呢，我们常常也软弱退后，甚至于继续得罪神。神明明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神明明知道我们常常悖逆，他却仍然愿意与我们进入誓约当中，并赐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借着这宝血另立了新约。就因为他的名跟我们立约，他们必保守我们，他必持守他的应许，因为他是守约的人，神他是信实的神，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其实不但如此，当迦南诸王，迦南的这些王知道基遍人要背叛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想先来攻打基遍人，免得其他的人来笑话他们，来背叛。这时候你知道谁起来救他们呢？谁起来救他们呢？就是约书亚的军队。当约书亚的军队出来，约书亚就求告神，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结果不可思议的神迹就发现了，就神迹就出现了，日头停在基遍的城的上面，月亮就止住在亚亚伦谷上，直到以色列人杀进了迦南的联军。同时耶和华从天上降大的冰雹打在敌人面前，甚至被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杀死的更多。怎么会发生这样一连串的神迹呢？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神借着约书亚的军队向基遍人守约，神借着约书亚的军队向基遍人守九约，拯救他们。其实不止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比方说在400年以后，就是大卫王执政的时候，发生了3年的饥荒，于是大卫就求问神，耶和华就告诉他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害基遍人。虽然约书亚已经跟他们立了约，不再不保守他们，不杀灭他们，让他们活着，但是400年以后，扫罗和的家人为了讨好犹太人，讨好以色列人，竟然大发热心想杀灭他们。于是大卫就叫基遍人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么样行，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我当怎样赎这个罪呢？当大卫按着基遍人的要求交出扫罗王的7个子孙，基遍人就在耶和华的面前将他们挂在山上，这批人就死了。因此饥荒就结束了，神就降雨给以色列人。你看到吗？神的话，神的誓约，对基遍人是何等的信实。400年以后人忘了，但是神没有忘记。这样神的立约就救了基遍人。弟兄姐妹，4000年以前，耶稣不是神跟亚伯拉罕也立约，对吗？在创世纪里面12章的前几节说到，4000年以后，虽然他的选民不认识他，但是他仍然按他的约来保守他们。你看，以色列可以复国，其实就是最有力的见证。同样，我们今天也因着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有福的人，成为以色列的属灵的后裔。相信神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相信神的应许，也必保守我们到底。正如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今日所警戒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遵守这律法，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为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经常告诉我们，人饥饿并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并不是没有水，那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弟兄，你相信吗？神的话是生命，神借着神的话来给我们生命，神的话保守我们，神的话也引导我们 正如经常所说，他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也就把我们脱离诱惑跟虚假，所以听主的话又遵行主话的一个生命的人呢，就好像是耶稣说的，谁有风吹雨淋必不倒塌，以神的话为根基的房子必不倒塌。人生虽然有试探有苦难，但依靠神的人必不跌倒。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话就彰显的荣耀。在神的话中，在神的约中，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就可以得享平安。顺从他的话就能够得救，体尝他的慈爱。所以说我们应该心存感谢，我们也应当把神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但我们也应当因着顺从他的话而遵行他的话，使他的话不但是成为我们的拯救，也能够保守我们，甚至于保守我们的子子孙孙。在出埃及记，神这样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不好，我一起来读啊，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基甸人得以蒙恩，是因为他们敬畏神，惧怕神的审判。基甸人他们所以蒙恩，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立了约。第三个，基甸人他的可以蒙恩，是因为神的祝福，也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赐下恩典之处，让他们在这恩典之处来服侍神，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呢？本来他们是应当被灭绝的，被咒诅的，但是神的恩典领导了他们，并赐下一个地方让他们来服侍他。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读刚才读过的约书亚记第九章啊，22还有27节两段经文，来我们一起读。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上帝做耶，使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为会众为耶和华的做劈柴挑水的，直到今日。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如今。基甸人成了仆人，再说严重一点是成了奴仆。他们不能够随意住在哪里，他不能够随便选择，也不能够选择他们要做什么。但是呢，以色列人不能够任意的奴役他们，因为事实上他们不是以色列人的奴仆，他们是做了神的仆人，只能住在神指定的地方，并做神指派他们的工作。神安排他们在哪里呢？神安排他们在神的殿中。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耶和华的坛上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也就是说为敬拜神做准备的工作。其实劳力的工作很多，有种田的，有盖房子盖城墙，铺桥铺路，但是神却让他们来为敬拜神做准备的工作。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为祭司献祭的时候做准备的工作。其实这也不是个很容易的工作，事实上这个工作是非常庞大的。请不要忘记哦，以色列民是早晚都献祭的民族啊，他们也是按节期来献祭的民族啊。 你是不是曾记得所罗门也曾记献祭，一献就是什么1000次啊、哦、1000次表示至少有1000个什么牺牲做燔祭、啊。那祭奠人就要挑水来洗这些祭物，就要劈柴来烧这些啊，1000次啊，劈柴挑水真的不是小事，其实劈柴绝对是一个繁重的工作。其实圣经也另外记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大卫王做王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喜爱在神的面前献祭的人。他的主要的祭坛，他主要的祭坛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基甸。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所罗门上基甸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蝉，他在那坛上献1000牲祭做燔祭。基甸人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基甸来服侍神，虽然他们所做的工作不同，却是跟利未人，却是跟利未家亚伯拉罕的后不亚伦的后裔祭司长祭司们同在一起同工，在敬拜的地方，在坛边来同工，来在那里来敬拜神。难道这不是他们的祝福吗？难道这不是神的恩典吗？在坛那边有神的同在，他们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他们活在神的慈爱，他们活在神的怜悯当中，并且使他们恒久站在一个服侍神的地位上，这真是实在是极大的恩典临到了他们。可拉的后裔曾经在诗篇的84篇他这样说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智慧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万军之耶和华。住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过在别墅住千日，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虽然做仆人，假若这个仆人是个良善大能的，是一个权有权柄的，他的仆人是何等的有福呢？现在基甸人他们子子孙孙，不只是他们自己，他们子子孙孙一辈子都以奴仆的身份活下去。但是不要忘记哦，他们是谁的仆人呢？是全能神的仆人。神亲自主动的让这外邦人基甸成了他自己成为基甸人的主人，这是一件真是大事，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因此刚才我们读的诗篇里面说，与其在别处住千日，比不上在神的院中住一日，宁可在神的院中来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智慧和荣耀，他未尝赐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其实诗篇里面大卫一首很有名的诗篇，是大家都喜爱的一篇诗篇里面，他最后也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祈求。但是对基甸人来说，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不是选择，是神的命令，是神赐给他们的，是神要他们住在这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神的同在当中，住在人们敬拜神的地方来侍奉神。难道这不是恩典吗？他们不但没有被咒诅，反而成了蒙大福的人。弟兄姐妹，当我在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谁是今天的畸变人呢？谁是今天的畸变人呢？我想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吧。今日的畸变人就是你，就是我。当我在看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深受感动，所以我就跟他再一次的将自己献上。其实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我们本来就是被咒诅的，因为生在罪恶当中。我们不是神的选民，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其实我们与畸变人的命运是同样的，都是在罪中生的，本来就是灭亡之子，没有办法逃避神的震怒跟审判。但是神的恩典今日临到了我们，并且是白白的赐给了我们，神给我们了一个敬畏他的心，畏惧审判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来渴慕他的救恩，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得以借着他的宝血被洗净，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他的面前。也因为我们接受了主，承认他是主，所以可以进入他的恩典当中。今天神仍然以他的应许来保守我们，并且赐下福气，引导我们在神的殿中，引导我们在神的应许当中与他同在，允许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也应许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像约翰所说的，让我们常住在他里面，耶稣基督也常在我们里面。如是这样，他也愿我们借着我们这个殿来荣耀他。因为经常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都要为着荣耀神而活。因此为着荣耀神而活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敬拜神的生命。因为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来敬拜他，就是来荣耀他，就是来享受他，就是来侍奉他。今日的畸变人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你和我。真的，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因为有极大的恩典，神的恩典竟然临到我们这么不配的人，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真正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说，主啊，我们愿意一生来敬畏你，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更进一步说，神啊，我要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殿中，与你同在，更重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神，一生一世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蒙你祝福。弟兄姐妹，你愿意跟我一样，你愿意跟我一样，将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主，愿我们一生来敬畏他，真真实实的活在他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在他所赐给我们的，他所建立的神的永生神的家中，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他，来服侍他，一生一世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成为蒙福的人吗？好不好？我们再读这段经文，但愿他能够记在你的心板上。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爱我、 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但愿你可以把刚才的话全都忘记，但是但愿这一节经文你可以放在心上，但愿神也借着他的这个应许真的祝福我们，不但是祝福我们，还要祝福我们的千代，好不好？我们请他的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本不可是个罪人，在罪孽中的，但是你却愿意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罪人。主，你今天不但是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你更借着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主，今天我们就像基遍人一样蒙了大福，但愿我们也能够在一生一世当中来敬畏你，远离罪恶，时常的亲近你，将你的话记在我们心里，并从你得着能力能够遵行你的话。所以谢谢你告诉我们，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你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但愿这样的祝福真是临到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家庭。但愿真的这样的祝福主的临到我们。就借着我们敬畏你，就借着我们遵行你自己的约，遵行你的话语，借着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信心来接受神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还有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常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